李逵的乡愁。宋江的家属全上山了，为此全梁山大吃了三天。从此形成惯例，只要有家属上山就大吃三天。梁山上下都盼着有新家属上山，这样又能大吃三天。大吃的三天，大家都喝了很多酒，喝到最后都有点喝不动了。三阮兄弟开始吵着要吃凉拌苦瓜，说吃肉已经吃腻了。看来人都是会变的，连三阮兄弟也会变。大家在吵吵嚷嚷的时候，一个道士暗自神伤。这个道士就是公孙胜，一个为了抢生辰纲而暂停修炼的人。为了生辰纲，公孙胜暂停的不只是修炼，连年事已高的母亲也暂时顾不上奉养了。古语有云，父母在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父母在时，做子女的尽量不远游，如果要远游，那么一定是为了一个正确的奋斗目标。公孙胜的目标是什么呢？结生辰纲。这个目标啊，有点说不出口。从这点来看，公孙胜够不孝的。道教讲究无为而不为，不妄作。公孙胜却因对生辰纲起了贪念，参与抢劫生辰纲，严格说来违背了作为一名道士的基本修养。此时的公孙胜对金银保持着原始的眷恋，当看到晁盖拿出一盘金银后，他说只需三分就好，晁盖哪管那么多，见面分一半吧。于是公孙胜很勉强地收下了，这是他对金钱最后的依恋。在以后的生涯中，公孙胜回到了家乡，重新接受了师父罗真人的教诲。从那时开始，他明白做一个道士是多么自豪，以前的自己又是多么渺小。也正是从那时起，公孙胜与梁山若即若离了。彻底离开梁山只是时间问题。公孙胜走了，李逵坐不住了，看见人家接爹的接爹，看娘的看娘，李逵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。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那位姓孙，而他姓李。李逵是山东沂水人，早年间因为打死了人而流落江湖，他还有老母亲在家乡与大哥李达相依为命。李逵知道大哥李达只会给地主家扛活，连个小买卖都不会做。人家武松的哥哥还能卖个烧饼，而他的哥哥却连个烧饼都买不起。孝敬老娘，终究还得靠李逵。李逵想下山，宋江却很担心。全梁山的头领中，李逵的特征最明显，头型、肤色、两把大斧。这么让人过目不忘的李逵还想下山去搬老娘上山，这比让刘唐去给宋江送金子还危险。那时候燕青还没有上山，暂时还没有能制服李逵的人。以前戴宗能拿职务压制李逵，现在戴宗不是监狱长，也就压不住李逵了，也就剩宋江能用控制零花钱的方式控制一下，其余人对李逵更是惹不起，都是敬而远之。饶是如此，宋江还是说服不了李逵。说到底，宋江也不能阻止人家尽孝道，不然是要遭雷劈的。宋江与李逵约法三章：第一，路上不准喝酒；第二，一个人单独行动；第三，不准带斧子下山。这三条对李逵来说做起来都不算难，跟接母亲上山相比，这点约束又算得了什么？李逵哼着歌谣下山了，他已经计划好了以后在山上怎么孝敬老娘，夏天带老娘游一游梁山水坡，冬天到梁山最高峰去看雪。至于伙食方面， 吃啥有啥，保证能让老娘把肉吃腻。李逵并不知道，这一次下山是与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。从他快乐的下山到悲凉的吟出乡愁，只有短短的几天。仅仅几天之后，李逵心如死灰。